好，我们要进行到天主教要理第三卷第一部分的最后几节了啊，到2041谈到教会所给的一些具体的教导，我们谈教会的规条。那这边有小麻烦啊，你们看我的书就是有很多更改的部分嘛啊，那我这个是最早的第一版啊，就是1996年10月的出版，就是后来有人他们就是发现。就是教会的我们中国主教团啊，这边呢还写的这个中国主教团，发现呢这个翻译有些地方需要修正啊，那我们就他们我这边做了修正，不过我给各位那个网络版，我给各位传那个 PDF 档案是修正过的，就是没有问题的。如果是你是用纸本的话，万一练的发现我练的跟你们这不太一样，那不要奇怪，就是因为有一些这个翻译的修正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到了这个2041嘛，我们在这个关于教会慈母与导师的教导，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。那教会的教导里面有什么？有要理讲授，有信经，对不对？有天主经，然后有实践。我们说下面第二部分就整个的细细的跟我们解释啊，就领导我们去认识天主实践。那么但是除了实践天主经信经以外，还有一些教会在历史里面慢慢衍生出的一些教会的规定，我们看的是教会的规条。我们过去啊说什么这个圣教四规，都有印象吗？年纪大的也有印象。那这边蛮特别的，写了五个规条。那我想可能是传教士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地区以后用的方式，可能跟这个教会过去的原始的传统有一些小小的更动吧。我没有去查为什么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练一下，认识一下就好了。那其实这边谈的五个规条，其实跟我们圣教四规应该是一样的，内容上面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先看2041哈。好，教会的规条列于道德生活的范围，与礼仪生活相连，并自礼仪生活取得滋养。好，谈的是伦理跟这个礼仪啊。由牧林当局所颁布的成文法啊，就写成文字的法律哦，有强制性啊，乃是为了给基督信徒确保在祈祷的精神、伦理的努力、爱天主、爱敬人的成长中一个最低而必要的限度啊，或一个最低而不可再少的。所以你注意到这边所写的是最低的啊，就好像我们说，我常跟他讲，你去守法律、看红绿灯了、听按着红绿灯生活行事，红灯就停了，绿灯就走，那是最低的层次啊，不要以为那是很高的道德，不是的，是包括我们大家最低的人可以互相维持安全的。那这边是一样，当然我们一看这个，我想我们就应该感到很心痛了啊，非常心痛的看这个，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东西好好的守好了？我们可能守好了，我想我们在座大家都守好了，不要忘了是最低的，我们大概以为是非常高的标准的哈，那不是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一条2042啊，好，第一规条。啊，他用那个括号把这个内容，他说在主日及当守的法定庆节应参与弥撒，不从事辛劳的工作。我记得我们背的圣教四规啊，凡主日及一种罢工瞻礼之日，该忘全弥撒。可能跟我一样，小朋友就开始认识这个道理，这是内容是一样的，翻译上有一些近代语言的改变嘛。无论如何，就是。应该参加弥撒的，而且不应该什么从事任何劳力的工作。好，当然今天我们要问的是，就是要另外的情况。有些人就是工作就是一直从事劳力，他也必须在什么，比如说假日也得工作，那当然就会有另外的方式来面对。好，那接着说哈，要求信徒庆祝纪念主复活的日子，以及敬礼主的奥基，荣服童贞玛利亚和诸圣人的主要礼仪庆节。首先要参与基督徒团体团聚一起的感恩庆典，并且要停止一切阻碍圣化这些日子的工作和操劳，从而得到休息。所以非常关键的，我想我们在座的都参加了主日弥撒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觉得一般的统计就是说，大概今天我们的天主教的团体里面，可能真正遵守这个，按这个看的话，大概十分之一，可能十分之一都还不到啊。你看这个教会到现在这个情况是非常的需要提振精神的了。好，第一条，看第二条， 啊，第二规条什么呢？应至少每年一次告明你的罪，啊，就是应至少每年一次办告解。好，借着领受和好圣事，继续圣喜圣事的皈依和赦免的工程，为领受圣体妥做准备。好，就是领圣体应该是什么？领受圣事必须是无罪的状态。那我们过去小时候就是几乎每个星期天办告解，是因为以前神父教的，说你们教的话，没有办告解不准你升起。那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不必那么的严格主义。但是我们今天是、啊、高兴领就领，不告解不领，我们真的不太去管自己是不是良心上好好的检查过啊。这是那我们现在教会其实在特别在华人世界是很清楚，我们每年举办这一个江陵期跟四旬期的毕竟啊，其实在我的理解就是为了满足这一条，他给我们一个告解的机会。那我个人对这个做法是一直有很迟疑，慢慢去发现我说告解不应该是用这样子的，用群众的力量，好像有一点点道德绑架吧，大家都去了我不去怪怪的。所以我各位在我们堂区就不会去这么做，我就是安排机会鼓励大家，所以我在那边等大家愿意来的话，整天可以在江陵期的或在四旬期早几天就特别的安排时间，愿意来可以私下来没有问题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原则上是很清楚的，至少每年一次。那我们知道那是最低限度嘛，我们不能够多做至少，不可能。你可以想象看，如果将来天国进天国，就是说你可以在远远的看着我就好了，远远的在天涯海角看见天国就好，我们大概也不甘心嘛，我们总希望怎么更接近天主一点。好，第三条，好，至少在逾越庆节时领受感恩圣事，换句话说至少也是一年一次，在什么，在逾越庆节前，好，保证最低限度的领受至圣主的圣体圣血，要在逾越节期中领受，这是基督徒礼仪的原始和中心。所以如果说只能领一次，那尽可能在逾越节前。那我们今天可能就是定在什么，比如说圣周四啊，主的晚餐礼。我们当然今天是希望大家是多，我们说勤领圣体，那这是教会很大的变化嘛。那这个我们说至少每年一次办告解领圣体，其实大公会议规定的，在这个1215年的这个拉特朗第四届大公会议，因为当时有非常严格主义的发生，算是一种异端，就当大家说不可以多领圣体，因为领圣体我们不得必须是完全无罪，但是人总是无法完全无罪，所以人几乎说每一次领圣体都是冒领圣体，都是亵渎圣体。我觉得这种严格的讲法让人很害怕啊！我们前天庆祝圣文德啊，他也曾经啊有这个困境里面很害怕啊。过去圣人们是有的，我们今天啊怕什么呢？是，我们就不经常都不害怕了。所以注意到这个教会的这个跟社会的一些相互的动作，我们该回到这个信仰内啊。那教会让我们怎么样脱离严格主义的束缚？给我们了更大的恩惠，看见天主的慈悲，我们该好好的掌握机会，不可以妄用，不可以滥用。好，最后是这个2043谈第四规条啊，他说应在法定的日子上遵守大斋和小斋啊，那获得控制本能的力量和心灵的自由。所以守斋是帮助我们练习可以控制我们的本能，你说饿了本能的想吃没有问题，但是不是非吃不可。那我们很多事情之后，这本能上有些反应，那很多本能的反应可能是倾向恶的，所以借着这一个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去练习，我们人可以去什么控制，去管理我们的本能，然后符合天主的心意，那这才是什么，让我们心灵得到真正的自由，让我们的心灵可以符合天主的旨意来生活，那才是自由。所以斋戒我们现在还是尽量的维持星期五守小斋嘛，那么大斋连升两次了，对不对？圣灰礼仪星期三跟这个苦难星期五啊，两天。好，第五规条就是应该支援教会的需要啊，我们过去背的是应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，各位可以背这个。好，他意指信徒还有义务各尽自己的能力支援教会物质的需求， 很重要。譬如说我们就知道，我们讲举个例子吧，像我们主教公署有这么多的员工在办公，有这么多连长的神父呢在养老，都需要费用啊，还不谈别的了，你知道，那这些都并不是真正在生财的单位嘛，就需要所有的信徒能够互相帮忙，简单的说互通有无。好，这是教会的规条。那我们过去在我们的台湾或者华人的世界，可能我们叫圣教四规，这边是五个规条啊，没有关系，内容是一样的。好，最后谈的是道德生活与福传的见证2044。受过洗的人的忠信是传播福音和教会在世界使命的首要条件。好，所以很清楚啊，传福音以及教会在世上生活，那么最根本的条件是什么？是基督徒的忠信。没有谈传福音多会讲道理啊，是每一个基督徒忠实于自己的信仰生活。好，为使救恩的讯息在人面前显示出真理和光辉的力量，应有基督徒的生活做真实的见证。基督徒生活的见证以及操信精神所行的善事，有吸引人信仰和皈依天主的力量。很清楚啊，所以注意到吸引人加入信仰，吸引人皈依天主，那最根本是什么？是基督徒的生活见证，还有怎么按照我们的信望爱所行的一切仁爱服事啊，这关键。你注意到这边根本就没有谈讲道理啊，不是说不重要，不是说不必要，而是重要的是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这个要首先得努力的。好，2045，因为基督徒是基督身体的肢体，是基督是头，基督徒以他们坚定的信念和品性有助于建树教会，教会因着信徒的圣德而日益茁壮成长发展，直到成为成年人，达到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。好，这是用教会是基督奥体的这个图像来表达。那么基督奥体用像我们人的身体得不断的成长，所以说每一个肢体都要成长，那靠着什么？靠着我们的信仰，靠着我们符合信仰的行为来让教会成长，这么说建树教会。那么长到什么地方呢？长到是基督圆满年龄的程度，简单说长到真的和基督一样。这不仅仅是头是基督，整个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应该是基督，那我们就成了什么最好的在人间天国的见证。好，2046，由于按基督的心意而生活，基督徒就加速天主神国的来临，那就是正义、真理与和平的神国。他们却不因此而松懈现世的工作，忠于他们的师父，信徒以正直、耐心和爱心执行现世的事物。所以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现在就只是怎么打高空啊，只是精神界，我们还有实际的生活。我们固然怎么促进天国来临，那怎么促进呢？靠我们在现在的世界，我们继续参与，可以说继续参与在人间的创造工程啊，借着我们正直的、耐心的、充满爱心的完成天主在现世给我们的一切事物，我们就是另外一个形式，是真正的也是在参与建设世界，包含这个建设教会，让基督的神国就很快的来到我们人间。好，这是第三章的第三部卷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们接下去就是进到这个第二部分，就是要谈到我们具体的实践，或者我们说在出谷记20章所写的这个天主给梅瑟，借着梅瑟给我们每一个子民的十句话，我们下一次从这边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